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杜淑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个小时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一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今日系8月23日，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昼10点。这个钟头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先来看看香港之路串年约45公里人年，纪念波罗的海之路30周年争自由。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2个多月未有降温迹象，适逢823波罗的海之路抗争运动，有网民发起星期五晚在3条地铁沿线39个车站筑起大约45公里长的823香港之路人链，展示港人携手同行争取自由的决心，估计需要超过4万人的参与。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爱沙尼亚前总统伊尔韦斯最近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1989年数十万人站在波罗的海人链，成为自由意志的体现，直到今日自由和民主的人链带到香港街头。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伟云的电话，连线报道823香港之路人链的最新情况。汤伟云你好。
杜淑贤你好。
请问你而家嘅位置喺边度？823香港之路人链最新嘅情况系点样？而现场嘅气氛又系点样呢？
系啊，咁咧，我而家嘅位置咧就喺上环地铁站西港城出口附近噶，咁亦都系其中一个咧组成823香港之路人链嘅地方。咁目前咧人链嘅活动咧，刚刚咧就喺9:03左右咧就结束咗噶啦。咁咧现场嘅气氛咧系相当之系热烈，但系咧系平和嘅，即系非常之和平有序嘅，亦都睇到咧真系咧人链咧系即系手牵手嘅情况咧。係相當之即係感動人心嘅，咁同埋咧係每逢咧到即係喺呢個班喺個行人路口啊，即係過路燈路口有呢個紅燈嘅時候咧，咁佢哋都會即係走翻上行人路，綠燈嘅時候咧先至走出馬路，咁睇到咧個秩序咧係非常之良好嘅。你都見到現場咧，其實咧就係、是、有咧嚟自當年咧1989年8月23日波羅的海人鏈三國之一嘅拉脫維亞人咧，亦都係咧特登咧都嚟參加今次嘅香港之路。咁甚至有一位即係今年49歲嘅嚟自拉脫維亞嘅先生咧，頭先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就話咧，佢30年前咧正正就喺佢自己嘅國家嗰度咧，就係、是、有咧參與過呢個波羅的海之路嘅呢個嘅行動嘅。咁今日咧，佢已經係即係移居咗嚟香港咧，已經係25年，亦都咧佢有關注到即係香港嘅反送中運動，爭取民主自由。咁啊，都希望咧，就係當年波羅的海之路嘅一個即係爭取民主自由嘅精神咧，都可以落實喺香港。咁咧都參與咧823香港之路嘅市民咧，其實就喺夜晚黑咧即係7点左右咧。就喺全香港嘅3条地铁主要干线嘅39个指定地铁站嗰度咧，系嘅出口系嗰度集合噶啦。咁8点开始咧就筑成人链，咁参与者咧就系手拖手咁样高举双手。咁期间咧有一部分嘅人链咧，佢哋就会系唱歌啦，例如系光辉岁月啦，或者系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同埋一啲反送中运动广为人知嘅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咁样样嘅一啲嘅歌曲。咁咧喺發起活動嘅網民都呼籲咧，市民咧係以手機燈啦，形成一條咧係燈光嘅路，至到晚上咧9点咧流水式咁散去。咁我係頭先喺呢個即係上環之呢一段嘅人鏈嗰度咧，其實咧播歌或者唱歌嘅時間唔多，但係咧聽到咧係有高呼口號嘅聲音。咁聽下即係頭先喺上環呢個位置咧高呼口號嘅聲音嚇。
823香港之路人链是怎样组成？为什么会有这个的构思？
其实呢今年是1989年8月23日争取独立的波罗的海之路的30周年纪念来的。有网民在上个星期三，即是8月14日呢，就生出一个念头呢，就决定发起823香港之路，希望在香港重现追求民主自由的决心，和将香港人连接在一起的。咁 網民咧大約喺十日之前咧就號召市民，星期五晚咧係再創歷史，喺香港地鐵沿線嘅荃灣線、觀塘線同埋港島線30多個車站外邊咧，組成40多公里長嘅人鏈，展示香港人攜手同行對抗暴政嘅決心。估計咧係需要超過40,000人去參與㗎。咁香港之路嘅 Facebook 專頁就表示，估計人鏈全長係44.23公里，假設以1米要1個人，大約咧係需要39,807至到48,653人去參與，先至可以係成功㗎。咁由於活動咧係唔設大台，就由 Telegram 嘅群組去統籌，並且咧係以 Google Form 嘅形式去統計報名同埋參與行動嘅人數㗎。咁專業就表示，基於安全嘅考量咧，曾經發生白衣人襲擊途人事件嘅港島區北角站咧，係唔設集合點，建議參加者咧到附近嘅炮台山或者係鰂魚涌站咧去集合。而西營盤站嘅中聯辦一帶咧，亦都可能會因應實際嘅情況咧，係會發生一啲嘅變化。咁專業亦都表示，香港之路活動嘅參加者係冇指定嘅衣著，即係唔一定要著住反送中運動嘅黑色衫。參加者咧就必須要留喺行人路上，是不佔用馬路和不阻礙交通為原則的。活動期間可以唱歌和亮起手機上面的電話閃燈。大會其實就不鼓勵叫口號，但聽到都有不少人在叫口號。行動在夜晚的9點就左右就會結束，參加者就流水式散去。看到現場也真的已經是參加者大部分已經是流水式散去了。咁專業又提醒參加者咧，係活動咧係冇申請到咧不反對通知書㗎。咁參加者咧係需要自行評估可能被警方檢控呢個非法集會嘅法律風險㗎。咁但係頭先睇到咧，我身處嘅上環現場咧，雖然咧係有警車經過，但係咧就冇警員咧係干涉呢一個嘅活動嘅參與者㗎。杜淑賢，
823香港之路主要嘅信息係乜嘢呢？
係咁，香港之路嘅社交網站專頁就強調呢一個係一個和理優，即係和平、理性、優雅嘅升級行動嚟㗎，就比以往嘅反送中抗爭嘅行動咧係更加有秩序同埋和諧㗎。亦都希望咧藉住呢一次咧係提供一個機會咧，俾各區嘅香港市民一齊手牽手去化解目前嘅僵局㗎。咁專頁亦都表示咧，捉人鏈咧係參考30年前嘅波羅的海之路嘅做法，旨在咧係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嘅方式咧係繼續表達訴求，同時可以引發起正面的國際輿論。而過去2個多月的香港反送中運動，經歷過很多次的100萬人遊行，甚至是街頭的流血抗爭，但香港政府都未有回應民間的5大訴求。發起人就表示，香港之路是不分派別，是展示香港人團結和平地去爭取反送中民間5大訴求，也希望連結同樣追求民主和人權的世界各地的人士。而反送中的民間5大訴求是包括完全撤回俗称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撤回612暴动定性，释放和撤销检控抗争者，立即实行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杜淑贤，
香港之路引起国际关注，人链行动发源地之一的爱沙尼亚前总统伊尔韦斯日前亦都在社交网站贴文表达关注，请你讲讲贴文的内容以及国际媒体对香港之路的报道。
是咁，波羅的海之路人鏈行動發源地之一嘅愛沙尼亞前總統伊爾韋斯日前就喺社交網站 Facebook 發表貼文，表示波羅的海之路係自由意志嘅體現，而自由意志繼續咁樣激發住各個國家，直到今時今日，將自由同埋民主嘅人鏈咧帶到咗香港街頭。而愛沙尼亞嘅國會議員兼外務委員副主席亦都同樣咧喺 Facebook 嗰度咧表示支持香港之路㗎，而喺香港之路正式實現之前，全世界多個國家的傳媒都有相關的報導，包括是美國雜誌 Newsweek 和愛沙尼亞的一個網上雜誌等的媒體都有報導這個事件。其中愛沙尼亞的一本雜誌是報導香港之路的行動是由一間設在愛沙尼亞的港資初創企業，是一個秘密的互聯網討論區發起的。報導表示，這個因為害怕被中國政府報復而不願意公開名字的企業代表表示， 受到波羅的海之路的啟發，因而在香港的討論區提議今次的行動。受訪的企業代表表示，當大家在討論下一步行動的時候，他提出了一個好幾次是否可以在香港實行，又很榮幸這個方案是得以落實的。報道都表示，受訪者是不認識香港的發起人，只是希望香港政府會走出來回應示威者的訴求，令到香港人可以重回昔日的和平生活。他又說他知道這件事香港人今次是不會低頭，他們都下定了決心，因為他們都知道可能是最後一次面對中國政府的政治迫害的示威，所以有些學生已經向德國尋求了政治庇護。報道表示，受訪者不肯定香港之路會帶來什麼的效果，但是認為是值得一試的。他說現階段我們什麼都要嘗試，既然在愛沙尼亞成功了，他都希望他都覺得有希望，即使只是能夠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已經是一件好事來的了。杜淑燕，
湯偉維，請你介紹一下1989年8月23日的波羅的海之路。
1989年8月23日，當時仍然是蘇聯加盟共和國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由民間發起的波羅的海之路，三個國家一共大約有200萬人是手牽手組成，總長大約675公里的人鏈，藉此是宣揚獨立的訴求，在國際社會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被視為波羅的海的國家獨立運動的里程碑。波羅的海之路舉行的日子亦都是1939年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簽署50周年的紀念日，相關條約是為莫斯科翌年重新親聘波羅的海三國開了綠燈，三國的獨立運動人士拒絕承認這個條約，進而是否定蘇聯的統治基礎作為要求獨立的理據，最終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就在發起波羅的海之路之後，相繼就在1991年先後獨立，並且逐漸融入了西方的陣營，2004年都加入了歐盟和北約組織。杜淑燕，
除了香港，台灣2004年2月28日亦都曾經效仿波羅的海之路，實現了200萬人守護台灣的行動。請你介紹一下當年台灣的情況是怎樣。
是咁，由獨派團體組成的守護台灣大聯盟，2004年228和平紀念日發起了守護台灣的行動。主辦單位估計，全台灣當年有200萬的民眾手牽手，由台灣北部的基隆和平島到南部的屏東街東鄉昌隆村，相連大約是500公里的人鏈，並且高呼口號「愛和平，反飛彈」，表達台灣人反對中國飛彈瞄準台灣的強烈意志。而守護台灣大聯盟總幹事黃超棠就表示，當日有超過200萬台灣人參加牽手活動，這項紀錄成為了台灣史上參加人數最多的群眾運動。由於這次都是2004年總統大選之前綠營發起的一次超大型的凝聚人氣活動，綠營公職人員不單止全力發動，也都全力以創意的表現創意去表現地方的特色，例如出動了水牛和佛像等等，整個活動好像嘉年華會一樣。而2004年尋求連任的台灣前總統陳水扁出席守護台灣行動致辭的時候就表示，百萬台灣人民手牽手用雙手連成一道民主和平的長城，讓全世界看到台灣人民認同保護台灣的集體意志。後來陳水扁在2004年3月20日的總統大選以不夠30,000票的些微差距擊敗泛藍陣營的連戰和宋楚瑜，成功連任。而當年總統大選之前發生了轟動一時的319槍擊案，成為當年總統大選勝負的關鍵因素之一來的。杜淑燕，
好，麻煩你，湯慧雲。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数千名香港会计从业者8月23日中午在香港会计界立法会议员梁继昌的带领下举行示威游行，呼吁香港政府正视社会诉求，采取积极措施平息纷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香港的报道。
游行队伍从位于中环的遮打花园出发，穿越香港繁荣的商业区，行到位于金钟的香港政府总部。游行的队伍来自各个年纪的阶层，但是以年轻人为主，他们大多数身穿黑衫。 梁繼昌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他身后的示威者打出五大诉求的标语，亦即是彻底撤回修例、取消612游行是暴动的定义、撤销对所有反送中抗议者的定罪、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察滥权，以及落实双普选。整个游行过程持续了超过一个多钟头。梁继昌说，修订逃犯条例的争议持续，并且引发多次警民冲突，而香港当局作为争议的始作俑者，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化解纷争，修复市民和社会的关系，令人失望。而会计师作为一个职业团体和香港社会的一员，有责任站出来要求政府正视社会的诉求。游行结束之后，梁继昌在香港立法会大楼门前对记者说，香港会计界要通过今次集会向全世界表达逃犯条例的修订是对会计行业核心价值的严重侵犯。梁继昌说，我们要告诉全世界知已经受够了，修例是对这个行业的诚信、守法和专业精神等核心价值的严重冒犯，所以会计师必须向政府和全世界大声疾呼，会计师是不会被吓到，这个一个很清晰的讯息。梁继昌对企业向员工施压，警告他们不要参加反送中游行集会的行为表达不满。梁继昌说，这些员工是在自己的私人时间内合情、合理、合法地表达诉求。在一个礼拜前，也就是8月16号，在香港的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也就是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和安永的部分员工，通过众筹网站筹集到的资金，在香港苹果日报刊登支持反送中抗议活动的整版广告。四大随后纷纷发表声明，划清界线并且谴责暴力，同时表示坚决支持所谓一国两制，希望香港社会恢复稳定。梁继昌说，一共有大约5000人参加了今日的游行，这个在过去是前所未见的。他又表示，这个是说明出会计界已经引咎了政府的倒行逆施，政府强行推动的不合理逃犯条例的修订严重地伤害了人民对香港的经济信心。梁继昌说，现在是各方重新考虑香港未来应该怎样去运作的时候。而在另一方面，香港市民亦在8月23号举行名叫做香港之路的抗议活动，号召市民仿效1989年波罗的海之路的抗议方式，在港铁的港岛、荃湾和观塘三条线沿线各个港铁的车站集合组成人链。当年波罗的海三国一共200万人民曾经手拉手组成600公里长的人链，直接表达最争取自由的诉求。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星期四向外媒发布有关香港抗议活动的汇编材料，这个是中国在香港示威舆论战中的最新动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8月22号星期四，中国外交部新闻司长华春莹向在华的英国广播公司、华尔街日报、彭博新闻社、日本广播协会等媒体机构发出一份长达40多页的有关香港抗议活动起始、发展和现状的材料汇编。华春莹在这份材料汇编之中说，中国和香港最近的局势引起广泛关注，全球越来越多的媒体看穿了香港发生的事件的激进暴力性质，但是仍然有一些报道基于选择性的事实或者完全不顾事实。这份材料汇编指称，美国不满足于公开口头支持香港，而且付诸财政支持，透过由美国财政资助的国家民主基金会向香港的一些组织注入大量资金。而这个基金会虽然自我标榜为私人非盈利组织，致力于强化全球民主制度，但是它一直被怀疑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并且被指称在对一些国家政府的秘密行动中发挥作用。这份材料汇编还指称，美国之音在2014年曾经采访过国家民主基金会时任负责亚洲、中东和北非项目的副主席路易莎·格雷夫。报道说，这个基金会已经资助香港项目大约20年，赠款总额数百万美元。他说那段时间支持的水平保持一致。该材料说，美国之音的报道说，这个基金会在香港的三个合作伙伴是位于美国的团结中心和香港人权监察，他们收到大约15万美元的赠款，以及受赠40万美元的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该材料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网站显示， 该基金会在2018年向团结中心赠款155,000美元，向国家民主研究所赠款200,000美元，向香港正义中心从2016年至2017年受赠650,000美元，团结中心从2015年至2017年受赠450,000多美元。最近中国国营媒体声称，美国民主基金会代表美国情报机构组织目前香港的示威并为他提供资金的指称是完全错误，是试图撇开现实情况，那个就是香港人民发起的草根运动。他们希望北京能够遵守1997年中英联合声明中保证的一国两制制度。民主基金会在发给美国之音的声明中说，国家民主基金会为香港组织提供资金，这些机构都公开在他们的网站上，这些机构的目的是加强和保护公民社会和民主权利，这个包括司法公正和言论自由。声明说，民主基金会没有资助和组织示威，他的工作人员亦没有以任何形式参与香港活动。而同时，中国政府公布的材料还引述香港亲中的《文汇报》2015年5月的一篇报道，称在占中运动期间，香港反对派领导人包括罗冠聪和周永康到美国参加公民力量主办的研习营。该材料称，在这个研习营，香港的暴乱领袖和来自新疆和西藏的独立团体以及法轮功领袖交流经验。文汇报称，公民力量由据信是台湾间谍的杨建利创办，该研习营每年邀请反华和分裂主义组织研习如何抗衡中国。报道说，公民力量的研习营由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对他和公民力量的描述以及参加他们活动的这些人描述都不准确，都可以说是一种污蔑和造谣。杨建利说，他们公民力量从来都是倡导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他说，他们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是2000年开始，主旨是将推进中国人权运动的各个群体集中在一起，而且每次在研习营上，他们都有一个内容，就是非暴力抗争的训练。从这个就可以看出，他们是非常反对暴力行为，而且一直推动和平行动、和平的变革。杨建利说，他们对新疆、西藏、香港、台湾、澳门未来在民主化以后与中国的关系没有预定立场，支持独立或者是不支持独立没有预定立场，他们只是提供一个大家交流的平台。从这个立场来讲，中国外交部对研习营、公民力量和他个人的描述都是污蔑和造谣。香港数以万计民众持续近三个月的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抗议示威游行，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听过以上的报道，又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会介绍美国女性大游行过后，女性计划增加参政人数。我们亦会介绍晶莹透剔的冰川国家公园，以及华盛顿第一间充电吧。我们会介绍在美国的几个穆斯林国家的公民点睇美国对这些穆斯林国家颁布的旅行禁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从川普总统在宣誓就职之后第二日出现的女性大游行，到反性骚扰的 hashtag MeToo 运动，美国的女性运动正在演变以及成长。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当中，这个运动对美国社会带来了些什么影响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十岁的汉娜不似是典型的活动人士，但是她去年做的事永远改变了她。
Women are getting treated badly。
现在以及这几年来，女性受到很差的待遇，所以我决定参加游行，为她们站出来。 安娜同佢嘅母亲霍华德同成千上万嘅游行者一齐参与美国历史上最大嘅抗议活动之一。游行喺美国总统川普宣誓就职后嘅第二日举行。游行嘅宗旨系女权就系人权。安娜嘅母亲霍华德话：呢个带动咗文化地震。女性议题受到更多关注。我觉得世界睇到咗女性能够而且会聚集喺一齐发出声音。人多数唔过你。呢啲大数字亦见于社交媒体，喺好多位高权重嘅男性受到性不当行为嘅指控后，我也是 Me Too 成为女性集结嘅口号，好多男性因此失去工作。呢个使一啲人认为女性受够咗以男性为中心嘅世界，并且正在取回主控权。历史书亦可能回过头来看，然后认为那个是纷纷扰扰的一年，但是薪资差距并没有改变。美国2017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劳动统计显示，女性薪资大约是男性的八成。另外，和2016年的薪酬相比，他们每星期还少赚$2。非洲裔美国女性的情况更差，薪资是男性的69%。西班牙语裔女性赚得更少。钱德拉塞尔德斯是女性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们会有更大的性别薪酬差距，比白人和亚裔女性有更高的贫穷率以及更低的教育水平。虽然美国最高法院去年没有干涉女性堕胎权，专家认为这种权利受到威胁。州政府非常有创意的想尽方法来限制那一个选择。而从比较光明的方面来讲，更多女性包括非白人开始参与政治，有破纪录的370多位女性竞选国会议员。霍华德说，大游行一周年，他和女儿汉娜会开车到华盛顿市区回顾过往的脚步，年龄更小的女儿凯蒂这次亦会加入。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马里兰州切维切斯报道。
究竟在哪里可以给游客一个地方就可以观赏整个大自然的千姿百态呢？旅行家麦卡梅耶说，答案就是美国的冰川国家公园。这个公园就坐落于美国蒙大拿州的北部和加拿大边境。下面我们就一起参观当地的风光。
冰川国家公园应有尽有。10000年前冰川融化留下了宏伟的大山、郁郁葱葱的山谷和清澈的原始湖泊。这么优美的景色，难怪旅行家梅耶会故地重游。
5 years ago, I stood on this exact same spot.
5年前我就站在同一个地方，在冰川国家公园的麦当劳码头一边上，那次是我第一次游览国家公园，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我记得当时的湖水是很清澈，今天还是这样，我非常高兴看到5年后这里跟以前一样。
几年来发生的改变是冰川的数量，冰川迅速减少。
There are currently 26 glaciers in Glacier National Park.
现在冰川国家公园有26处冰川，毫无疑问冰川在融化，落雪亦没办法回复冰川的面积。
冰川融化的水流入冰山湖，这里是有一个很受欢迎的景点。
这里很冷，风很大，那里漂浮着很多积雪堆成的冰山。
虽然天气很冷，但野花却尽情开放。
在开满野花的小路上漫步，感觉就好像来到仙境。
迷人的地貌是观赏当地野花的最佳地点，小鹿、驼鹿、土拨鼠和山羊亦都时时闯入视野。梅耶通过不同的方法来到游览这个公园，首先是坐旅游车。
这座公园非常大，开车需要个半钟头才可以横跨过去，所以导游可以带你游览看到的美景。
梅耶还骑马来到饼干湖，这个湖泊亦是由冰川融化形成的。
骑马翻过这个山峰就进入了草地，四周都是树木、野花，还有远处的灰色山脉。这里的景色真是独一无二。我背后这个淡蓝色的饼干湖就是冰川和蓝石摩擦形成的，淤泥沉淀到湖底。
梅耶在参加漂流的途中感受到冰川的雪水。 佢仲从滑雪缆车上俯瞰公园。梅爷希望有一日，即使冰川融化晒，佢亦都要翻嚟呢一座公园。
即使冰川冇啦，融化咗，呢度仍然系冰川国家公园，因为冰川造就咗呢一种奇妙嘅景观。
美国之音记者塔博喺华盛顿报道。
为了比在大城市里面的人能够减轻压力，精力充沛地工作和生活，有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了第一间可以给人睡晏觉的充电吧。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马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尔马斯利的报道。
首都华盛顿集中了大量的政府机关、国际金融机构以及是众多高强度公司以及企业。在这个繁忙城市的中心，大家经常超时工作。針對呢種嘅情況，一家叫作為係充電吧嘅休息廳，幾個月之前喺華盛頓開業。城裏邊各處嘅人經常嚟呢度係小聚片刻，熄咗所有嘅電子裝置，顧客進入一個白色嘅布幕環繞嘅小間隔，裏面有豆袋床、煎以及係薰衣草香味嘅眼罩，仲有令人放鬆入睡嘅輕音樂。經過20分鐘嘅小睡，大家头脑清醒咁翻去工作。
We've seen DC and Washingtonians。
我哋睇到首都嘅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乐意接受呢啲新事物。
图里西尼话：充电吧为佢哋系快节奏嘅生活提供咗一个放慢嘅机会。
有啲嘢你摆脱唔到噶，好似智能手机，过去冇，而家每个礼拜七日24小时都随身带。咁你老板可以喺你瞓觉同休假时候咧向你落指令。的确有啲挑战嘅就系我哋上一代从未经历过噶。
为咗更加好咁改进客户嘅身心状态，充电吧仲提供指导性冥想过程，指导老师李神师利用唔同嘅方式帮助佢嘅学员及时全身系放松。
Laying back and listening to relaxing sounds allows them
聆听放松的声响，能够使佢哋放低其他烦恼，躺下聆听。
Feels like your day's just beginning instead of oh my god。
我感觉一日先至啱开始，而唔系，唉，呢一日点解仲未结束咧？我经常喺午后嚟噶，有时候工作结束之后嚟，我觉得好有帮助，因为你精力充沛啊。
阿庞蒂表示，工作经常令到佢感到劳累以及系紧张。随住公众越来越提倡身心放松以及是健康习惯，日间休息的生意估计会欣欣向荣，可以说充电吧成为了这个个行业的引领者。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年前，川普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来自几个穆斯林国家的公民实施旅行限制。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在纽约就采访了几名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看看他们的生活是否受到影响。
暖和的冬日在清真寺做完礼拜之后，民众在布鲁克林的亚特兰大大道上驻足交谈。在禁令发布后的一年中，此番情景对于纽约的这个穆斯林社区来讲再寻常不过。来自也门和其他几个旅行受限制的国家的教徒情绪低落。
I thought people in America here because of the government and because of democracy。
我以為在美國的人由於有政府和民主制度會採取行動去改變總統的處事方式。你想像一下看不到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想像他們在其他地方，而你知道他們並不安全，這個對於很多人來說實在太殘酷了。
也門經歷長達3年的內戰，是公民被美國禁止入境的6個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之一。川普的命令称，这个是为了保护美国人不受恐怖袭击。也门去年一月第一批被列入旅行禁令的国家，当时在全美国的各个机场引起大规模抗议。
Chad is an active member of G5 in Sahel。
扎德是在这个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的活跃成员。我们在我们的国家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阿巴卡卡是美国的永久居民，有一个5岁的小孩已经在纽约住了19年。但是自从他国家在9月被加入旅行禁令之后，他感觉自己被困住了。
我哋喺呢度系合法噶，我哋想翻去，跟住再翻嚟，为咗做生意。但系我哋感到害怕。
与梅奥阿巴卡卡唔同，嚟自也门嘅美国永久居民穆斯里克喺禁令生效之后翻过也门，即使禁令唔会直接影响好似佢咁样嘅绿卡持有者，但系佢表示自己喺机场受到嘅安全检查明显唔同。
佢哋会问你好多问题，佢哋会拎走你嘅电话，要睇下电话里面嘅内容有啲咩嘢咧，拍咗啲咩相咧。
旅游中介穆巴尔兹嘅公司主要接待也门嘅游客，过去一年嚟接到嘅订单下降超过50%。
如果禁令持续时间长嘅话，我哋可能会放弃生意，我哋可能会失去一切。
佢多病嘅母亲亦被困喺也门。
We can't live without business.
我哋可以唔做生意，呢个冇乜大不了嘅啫。但系我哋唔能够冇家人。
记者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方面撕开了一个新的裂口。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律师陈秋实赴港观察后行踪不明。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律师陈秋实近日前往香港实地观察抗议活动，并且在微博上分享在香港的所见所闻。陈秋实表示，他在香港受到北京律所和有关部门相当大的压力，不得不提前返回大陆。目前陈秋实律师没办法取得联系，而他所在的律所和北京市律师协会对于陈秋实的状况都不作评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香港反送中民间抗议活动自六月以来持续发酵，在中国当局加强舆论审查的情况下，北京执业律师陈秋实亲自到香港观察了民主派发起的维园百万人集会，同时亦都观察了建制派的撑警大会。陈秋实律师在微博上发布的视频反映了两方面不同的观点，受到了一些网民的关注。陈秋实在微博上有超过70万粉丝，很多粉丝对于陈秋实客观反映多方观点，保持理性思考表示欣赏。不过陈秋实在香港的拍摄的视频已经遭到删除，网民对他的安危亦表示关注。香港媒体日前报道说，陈秋实已经返回北京，并且对媒体表示现在安全，但不方便同媒体交代太多。美国之音记者星期四多次拨打陈秋实律师的电话，始终没人接听。美国之音致电北京市律师协会副秘书长黄少娟，询问陈秋实律师的状况。黄少娟听到陈秋实律师的名字之后，沉默了数秒钟就挂断了电话。美国之音向北京市律师协会宣传部发去传真函，到目前为止还未有得到答复。陈秋实曾经从事影视媒体行业。2013年，陈秋实通过国家司法考试。2014年，陈秋实参加北京电视台《我是演说家》节目，并获得亚军。现在在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工作。该所的一名姓张的负责人对美国之音表示，不便透露陈秋实的目前状况。
就想了解一下这个陈秋实律师的情况。
您是记者是吗？
对对。
啊，这方面我们暂时先不接受采访，现在我们具体情况也在了解，在调查。
8月21号，北京格斗教练徐晓东在推特上贴出他与陈秋实律师的合影，表示山无陵，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以示支持。徐晓东在 YouTube 视频中点评香港局势，遭遇言语攻击。徐晓东表示，对于香港出现的不法行为应该依法处理，并且声称边个在度试图分裂国家，抹黑香港同胞，恶意夸大个别事件中的个别坏分子，滚出我的朋友圈。陈秋实8月20号在香港机场录制返程前的最后一段视频时表示压力很大，公安局、司法局、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都在度俾佢打电话，叫佢赶紧返回。陈秋实在这一段视频中对这一次香港之行表示遗憾，很多问题未有探究清楚就要离开。陈秋实说，警察执法是否合乎规范，选举是否符合法律程序， 香港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是否得到贯彻执行。作为法律人有责任去研究这些问题，同时他亦都表示对于失去律师资格证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近来有多名律师因为发表官方认为的不当言论遭到处罚，甚至被吊销牌照。陈秋实律师因其影视职业背景，并且在公开演说中呼唤法治，受到一定的关注，被称作文艺律师。中国官媒在报道中突出抗议者的暴力行为，但被谈香港人的和平示威以及警方过分使用武力。陈秋实的视频中认为，90%的香港人都属于和平、理性、非暴力，并且指出香港人正在争取他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香港目前的选举不是真正的普选。陈秋实还表示，他支持一个中国，要的是统一、文明、进步的中国。他认为香港能够统一，但是枪杆子里出不到文明和法治。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晓元最近律师证被注销，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全国有几十万职业律师，能够在香港这个事件中去那边制作视频啊，转播一些当时的情况。
刘晓元说，全国有几十万的执业律师能够在香港的事件中去那一边制作视频，转播一些当时的情况，在国内是唯一的一个，不得不讲他很勇猛。刘晓元认为，他看不出陈秋实在香港分享的信息违反了任何法律。特首林郑月娥领导的香港至今仍未积极回复抗议者提出的五项诉求。中国官媒近期打破先前的沉默，但是在报道中高频率的使用暴力、暴徒、暴乱等词语，讲述香港发生的情况，避而不谈数以万计香港人坚持抗争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国际社会媒体推特和面书最近关停了大量虚假账号，并将其称为中国当局操控的水军，认定其散布有关香港的不实信息。美国副总统彭斯最近呼吁北京履行一国两制的承诺，恪守中英联合声明。中国官媒央视指责彭斯干涉中国内政，声称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份过时的历史文件，并且声称其背后是对华贸易战久攻不下的气急败坏，以及对美国经济衰退风险上升的焦虑恐慌。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南韩首尔方面将韩日的纠纷升级，南韩星期四决定废除与日本的军事情报分享协议，在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方面撕开一个新的裂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南韩总统府青瓦台星期四说，继续这项协议和南韩国家利益不符。这份声明又说，首尔将会在星期六延长协议的最后期限来到之前通知东京。这项决定将会使到南韩和日本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纠纷源于日本在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强征劳工的历史问题，南韩的举动还有可能进一步损害在美国所重点关注的问题上面的安全合作，包括北韩和中国的问题。南韩在宣布决定的时候提到了日本最近将南韩从可信赖的贸易伙伴白名单上面移除的决定。青瓦台的声明又说，它的原因是这些是由于信任受到破坏而产生的国家安全问题，但是就没有提出任何支持这些指称的具体证据。声明又说，在这些情况之下，大韩民国政府判定维持这项旨在方便交换敏感信息的协议不再符合南韩方面的国家利益。这项军事情报保护协议在2016年11月签署，目前还不清楚终止协议会造成什么的直接冲击。曾经在南韩服役的前美国特种部队上校戴维马克斯维尔说，他希望政策方面不会受到冲击，但是在军事和情报运作方面会有冲击，信息将会通过美国中间人来到分享，除非南韩或者日本加上该信息不得同第三方分享这样的条件，将情况恶化。韩联社报道说，南韩外长康京和说，退出情报分享协议的决定和韩美同盟是不同的问题。韩联社说，康京表示这项决定是出于首尔和东京之间的信任问题， 但是目前在华盛顿捍卫民主基金会任职的马克斯维尔坚持认为这个举动和韩美同盟关系是分不开的。他说他破坏了所有三国的国家安全，虽然南韩受损最大。五角大楼发言人大夫伊恩斯特伯恩宗教说，他们鼓励日本和南韩一起努力化解他们的分歧，他希望这两个国家能够很快做到。当美国、日本和南韩本住团结和友谊而一起努力的时候，大家都会更加强大，东北亚更加安全。情报分享是发展他们共同的防御政策和战略的关键。日本上个月将南韩从可信贸易伙伴的白名单上面移除，限制向南韩出口高科技的材料。这些材料用于生产半导体和智能手机、显示屏和其他电子产品，事关南韩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的命脉。大众普遍认为日本的举动报复南韩法院最近的裁决。南韩法院下令日本公司因为日本殖民占领南韩期间强征劳工的行为向南韩人提出赔偿。南韩在这个月较早时作出报复，将日本亦都移除出南韩的贸易优惠的白名单。在上个星期，南韩总统文在寅释放了减缓韩日贸易纠纷的信号，他说如果东京方面选择对话，他乐于联手。但是首尔梨花女子大学教授李雷夫认为，文在寅政府可能觉得军事情报分享协议是一个象征性的低成本的显示决心的信号，但是他说这个举动有可能造成反弹。文在寅说东京或者变得更有可能加大经济的压力，南韩可能被平壤、北京和莫斯科看作是削弱他和美国的同盟合作，令到首尔更多地暴露出地缘政治方面的可乘之机。贸易纠纷是两国因为历史积怨的最新发作，双方的矛盾源于日本在1910年至1945年对朝鲜半岛的残暴占领，痛点之一是如何赔偿那些在殖民统治时期被强征为劳工或者性奴的人。日本表示赔偿问题已经在1965年日韩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之中解决了。日本普遍说日本政府后来一再道歉并且试图作出弥补，但是南韩的政府拒不接受。在去年，南韩最高法院下令包括三菱重工在内日本公司向当年强征南韩劳工行为的受害者提供的赔偿，这些公司至今并没有服从裁决。这些令到一些受害者开始了试图没收或者清算这些公司在南韩资产的法律的程序。日本表示这些裁决没办法令人接受，但是南韩表示没办法推翻裁决，并且说这样做等于是干涉南韩独立的法院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表示，中国是美国国防部面对的第一要务，为了维护美国的安全，五角大楼正在对中国进行密切的观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国防部长埃斯珀在8月22号福克斯新闻播放的节目中说，中国是国防部的第一要务，国家防务战略报告已经介绍了美国认为中国是个长期战略竞争的对手的原因，以及为什么美国认为中国不管是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在整个印太战区开展优化运动。这个是埃斯珀7月就任国防部长以来首次接受媒体的采访。他指出，中国显然正在追求军事能力的专业化并进行扩充，以便将美国推出印太战区。他们对美国进行了研究，了解美国使用武器的方法，中国亦都学习了美国的战略思想，所以美国正在对此密切观察。埃斯珀同时指出，中国飘泄知识产权是一个严重问题。他认为中国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知识产权最大的飘泄。他说这个是针对知识的国家组织行为，不管是防务还是非防务知识，就是去窃取所有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甚至连商品也不放过。他支持特朗普总统为保护知识产权所采取的行动。埃斯珀同时说，美国需要提升核武的现代化水平。他说美国的战略部队是压制核战争爆发的关键。他认为一个强有力、可靠、有能力和有准备的压制力量，就是防范核战争爆发的保证。埃斯珀强调，如果签署新的战略武器限制条约， 就必须纳入俄罗斯正在研制的所有新武器。他特别指出，现在俄罗斯面对欧洲可能拥有装有核弹头的中程巡航导弹，这个不是一件好事。艾斯伯同时谈到了特朗普总统建议成立太空部队的理由。他说，俄罗斯与中国，可能更多是中国，正在将太空变成战争空间。他说，美国在十年前拥有太空优势，可随后中国与俄罗斯一直独立超越美国太空优势，对美国的军队、经济和商业构成威胁。因此美国希望打造一直可以明确建立太空能力的太空部队，同时成立一个负责太空作战的太空司令部。为了应对俄罗斯与中国的威胁，埃斯珀强调说，国防部即将做出战略调整，将延续18年的低强度冲突转向针对俄罗斯与中国等竞争对手的高强度冲突。这个就意味着利用先进能力来提高部队的现代化水平，这个包括人工智能、高超音速飞行器、机械人、定向运动能量和战略思想的更新，这些都是美国未来压制一场冲突的关键。美国之音的报道。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简称中石油，日前已经停止购买和装运委内瑞拉原油。这个消息是了解内情的两位北京资深消息灵通人士星期一私下向媒体透露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路透社引述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表示，负责销售委内瑞拉原油的一家在华中介高管的话，已经得到中石油的通知，称八月份将不会装运委内瑞拉原油。至于以后如何动作，中石油似乎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讲法。而另外，中石油发言人尚未回复媒体就此动态的查询。彭博社说，中石油原计划八月份购买500万桶委内瑞拉原油。2019年1月底，美国宣布对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实施制裁以来，中国一直是委内瑞拉原油的最主要进口国。2019年上半年，中国进口委内瑞拉原油867万吨，大约占中国全部原油进口3.5%。不过，面对特朗普总统八月初以行政命令方式强化对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制裁，其中包括冻结委内瑞拉政府在美国的资产，扬言惩罚继续与委内瑞拉保持业务往来的公司以后，中国显然调整了原有的购油计划。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表示，中方担心假如执意继续购买委内瑞拉原油，将难免受到特朗普政府制裁的打击。报道说，美国驻中国使馆为此曾经与中石油沟通，中方暂停购买和装运委内瑞拉原油，似乎与美方的沟通有关。众所周知，委内瑞拉是中国在美国后院拉美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为此中国不遗余力支持委内瑞拉前领导人查韦斯在10年里面向他提供了500亿美元贷款。查韦斯的继任者马杜罗上台后，中国继续在政治和经济上支持委内瑞拉。有评论说，委内瑞拉与中国的关系正在走淡。中国此前通过贷款换石油协议，给了委内瑞拉500亿美元贷款。不过2015年，两国围绕债务支付条款产生摩擦，委内瑞拉要求改变债务支付条款，以减轻原油产量下降和油价下跌的影响。中国政府则不再提供大额新贷款，转而进行小额投资或者延长未偿还贷款的宽限期。仲有评论认为，随着近年来全球石油市场供应的充裕，中国逐渐变得实用起来，即使对委内瑞拉这样的政治盟友亦是如此。另外，中国似乎亦正在务实地面对日渐走向衰退的委内瑞拉经济。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 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指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人每年收养300多万只猫狗，呢啲嘅猫狗大多数系从收容所被收养，佢哋或者因为流浪街头无家可归，或者因为被主人抛弃而进入收容所。美国之音记者谢普琴科嚟到洛杉矶嘅一个动物收容所里边，去了解里边嘅情况。为咗更多嘅了解收养过程，佢采访咗一啲动物照料人员。下面请听佢喺洛杉矶嘅报道。一个位于洛杉矶西部地区嘅动物收容所，喺呢一度好少有安静嘅时候，有时超过200只嘅猫狗被收养喺呢一度。西洛杉矶动物庇护所所长安妮特拉米雷斯话：，每当有猫或者有狗走失时，执到嘅人都会将佢哋送到嚟佢哋嗰度，好使佢哋有机会同主人团聚。有时主人因为某种嘅原因唔能够继续抚养宠物，亦都会将呢啲宠物带到嚟呢一度。每日都有100多人嚟到佢哋嗰度想要领养宠物。负责喂养同管理动物嘅志愿者会负责接待。志愿者欧文话：，佢嘅狗走失以后，佢开始嚟呢一度做义工。只狗去世啦，但系佢依然想同狗狗交流。但系拥有一只狗要负担好多嘅责任。如果有人喜欢某只猫或者狗，收容所会提供专门嘅地点俾访客同宠物，以便使佢哋可以独处并加深互相之间嘅了解。安妮特拉米雷斯话：，佢哋提供佢哋所讲嘅收养咨询服务，佢哋尽量试住了解收养者嘅生活方式，同埋佢哋选择嘅动物是否适应佢哋嘅生活方式。收容所并非收养宠物嘅唯一地方，每一年圣迭戈都会举办一次特别嘅动物展示会，动物收容所同动物救援组织会带猫狗嚟帮助佢哋寻找新家。志愿者唔单止将洛杉矶本地嘅动物带嚟西洛杉矶动物收容所，仲有啲嚟自墨西哥，当地嘅流浪狗问题非常严重。呢一只狗系从伊朗被带到加利福尼亚嘅，佢嘅一条腿被拉链绑喺乜嘢嘢嘅上边。他们不能够给他截肢，因为他已经坏死了。这只狗只有8个月大，非常喜欢同人互动，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抱抱虫。已经有超过120只动物在展示会举行之后被收养。要领养动物，新主人需要填写一些表格，并且支付疫苗接种和绝育的费用。桑拉德和他的仔本来打算在这里收养一只狗，但是现在就带着两只回家。虽然照顾他们的责任将会落在他的身上，但桑德拉说他希望收养动物能够使他的小孩子体会到爱心和责任。他本来想收养一只，但是因为他们是一对的，所以他们决定将他们一起带走。桑德拉说他有两个仔，他觉得挺好，这样他们就每人都可以有一只。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选择收养而不是购买宠物，因为他们明白这个对大家都有好处，他们会得到一个忠诚的朋友，而猫或者狗得到了生命之中的又一次机会。美国之音记者谢普琴科洛杉矶报道。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听晚继续有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